大家好。拍完哦 ，OK。新的一年了，我们有新的信仰啊！啊，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就同来读《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同读好吧？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我们再读雅各书五章十七十八节，一同读。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我们再读往上十七十五到十六。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好，谢谢。今天的题目是你在哪里？在后面听到哈，好 ，OK， 你在哪里？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句话是神在亚当犯罪了以后，因为他违背了神很清楚的一个命令，他犯罪了以后了，他的良心受到责备了，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害怕了，他惧怕神，他不能看见神的面，所以他就躲起来了。所以好像呢，神要出来了，要来寻找他。当然，神晓得他在哪里呢。但是呢，神为什么就跟他讲说：“你在哪里？”这句话真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一句话。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按照他的荣耀来造人的。但是人犯罪了以后了，那个荣耀就没有了，就再不能跟神了，就再不能靠近神了。所以神要出来问说：“你在哪里？”是很痛心的。也今天我们读起来也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句话。那感谢神的说：“你在哪里？”不单是仙子一开始的时候对着亚当他犯罪以后仙子讲的，你在哪里也另外有一个了，是更好的一个意思。比方说了，在那个撒母耳的身上面，当他年幼的时候，他是他妈妈，然后他自己也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他的确是在神面前一直坚持等候，然后神的话那个就临到他的身上面，所以人三次的，那神向着他讲话，就说你在哪里？那撒母耳还以为是他的师父叫他了，到他师父那边去了，他才原来不是，原来是神呼唤他，也说你在哪里？因为神知道了在那边有一个人，有一个器皿啊，他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可以听见神来跟他讲话的，也是说到了神那边有一个，在他里面神有一个的心意，他有一个旨意，他要在当时这个时候他要完成的。感谢神的，神常常做事情的时候，他都是需要寻找有一个人是他可以用的，是神合用的一个人。神要用一个人，一开始就大喊了，就需要这个人能听得见呢，能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啊？所以感谢神的，这也说到你在哪里了？不单是当年的几千年前对这个撒母耳讲的，今天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个世界有很大很大的需要，特别在灵里面有很多很大的需要的。所以今天呢，神真的要来寻找在我们当中有谁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呢？所以神也在这边问了，你在哪里？ 而当然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我们都很清楚，至少是讲到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他的生平。我想关于这个先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了。Okay? 所以我今天我不会详细讲，我只是把有一些重点呢，去把它提出来，好不好？那除了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主要呢就是说了，他前面是讲的神，后面讲的耶和华，叫做神耶和华。所以你中间呢，你加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说耶和华是神，还是耶和华是活神，都可以。以利亚是生在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年代，当时在那个以色列这个北国，他本来是神所拣选的选民，他们应该很认识神的，他们应该晓得了怎么样的来侍奉神，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的。这很可惜，当时呢，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犹大国，他们就分裂出来的时候，那北边的那十个支派，他另外有一个王的，他为了他有很大的惧怕，他很怕他所管理的这些人呢，就回到南边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南边的，圣殿所有一切的在圣殿里面的侍奉，一切的献祭都在那边。那如果这样子就不得了了。所以他为了保持着他自己的权利，他竟然做了一件的最违反神心意的事情，他做了两个偶像，他做了两个的金牛犊，就放在了北国的那个地方，有两处地方，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就叫这些人呢敬拜这些偶像。他说这个就是你们的神呢、是多么亵渎神呢。所以很可惜的，那北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始，是一个错误的开始。不单是这样子，当那个以利亚的那个年代，是谁在那边做王呢？就是亚哈王做王。他是一个最无能的一个王，而且他的妒忌心很重，所以常常有许多的猜疑的。不单是这样子，他还娶了西顿的公主耶洗别做皇后。这个人呢，他是个外邦人，当然呢，他是很自然的。他虽然呢，他是嫁到那个以色列的地方来，但是他把所有一切的偶像他都带来了。最主要呢，他把他们那个外邦那边敬拜的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假神的一个偶像都带，叫巴利。所以我们看见了以后呢，就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竟然呢，他们盖了许多的巴利的庙。有许多的巴黎的先知，许多巴黎的祭司住在那边，所以慢慢慢慢的，好像呢，对于我们真神耶和华的敬拜呢，都好像完全都没有了，甚至影响了这些人的住在那边的以色列的民众。所以表面上好像他们在真神面前敬拜，其实呢，他们是向着偶像来敬拜。所以以利亚的他的年代就是那么的黑暗的，没有一点点的属灵的追求，也那个道德的是非常非常败坏的，就是那个时候了。那神就在那边，他寻找有一个人出来。所以我们的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在那个17章的时候，突然间好像嘣一下有一个人出来了，所以以利亚出来了，完全的没有告诉我们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出来的。他只一开始就说这个激烈激剧的以利亚他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在神的意念中，在神的工作中，这个并不是偶然的。神的时候到了，当那个那么黑暗的时候，他需要在黑暗中有一个光出来，他需要在所有的这些沉迷在这些偶像的敬拜的里面，有一个的真正的敬拜神的人出来。不，这个是讲到一个复兴的一个故事。感谢神，那个以利亚就是他出现了以后了， 我们今天呢很快的，我们只是看关于以利亚这三个点，好吧？一个讲到他的心情，一个讲到他的心情，一个讲到他的侍奉。第一个我们来看他的心智。心智在原文呢其实是讲到那个灵的 spirit， 就是说那个以利亚的灵跟他的能力。在那个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啊，他说那个是寄居的，就这个人呢他是寄居在那个基列那个地方，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但是这里说的他说以利亚就寄居在哪里，就讲到他的心情的话，这个是第一个，就说了他晓得，他也明白，他也完全承认他的这个寄居的人。什么叫寄居？寄居是说那个本来不是你的家乡，你只不过呢你是暂时住在那边而已。如果以利亚他真的想念他向往的他自己本来的家乡的话，他随时可以回去的。很可能他的家乡也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可能在比较南边一点的，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他要回去那边，因为他都是奉神的差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是个寄居的，他心灵里面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念，他想念着一个家乡，跟我们地上面的家乡不一样的。我相信很多都是从亚洲来的哈，我想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有我们的家乡。过年了哈，我就晓得哈，在中国里面很多人都有回乡的哈，都要看看父母亲这样子哈。就是现在我们有我们的家乡的 ，OK。但是以利亚这里呢，讲到他这个想念的是天上面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家乡，因为他晓得那个是更美的一个家乡。地上面的家乡当然很好哈。我们慢慢年纪大了，总是想念了我们过往的时候啊，想到我们小时候啊，我们有些什么好吃的。Okay? 我就记得每一次呢，我回香港啊，一定去寻找啊，看看有些什么时候吃的那些美食。Okay? 但是我告诉你，每一次吃完以后，我都非常的后悔。第一很油，第二我自己来了，那个味道不一样的了。OK， 所以以利亚太姐她想的是什么？她是更美的。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家乡，我们所想念的我们以为好的家乡都是暂时的，总会有一天完全没有了，就这个地方还在，人还在了，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在了，是不是？所以感谢神的以利亚在主里面，他很聪明的，他晓得的不要太看重这个地上面的家乡，更要看重什么？是个属灵的属天的家乡。所以讲到他是个寄居的，他有寄居的真正心灵，他有寄居的真正的心智，所以感谢神的，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有的。也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他晓得他所活着的是为着将来的这个家乡的，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既然有真正的心愿，有真正的心智的话，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他说：“神啊，我晓得的，人生几十年，我真的不是大家为了这几十年这种活而已了，是我可以去工作，我可以去赚钱，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有我自己里面的啊，有很多的意念，有我自己的的野心，各方面都可以有，但终有一天都过去了。”所以以利亚他说：“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你，我愿意为你而活。”这个就是他的信任。同样呢，今天我们也是，这个在神面前奉献给他，这个太重要了。就盼望我们在新年年开始，盼望神在我们里面向着我们说话，在你奉献给神，并不是说你要全职见侍奉，你做什么都不是的，就说你把你自己说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分别出来，我愿意归给你，完完全全的归给你啊。所以这个讲到他的心智上，他有一个以利亚有一个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样的一种的心智，不一样的意念。第二个，他就仆人倾听，就说到以利亚里面他有一个会听的耳朵， 在他身上面呢，也发生过有一件的事情。有一次呢，他就跑到那个旷野的地方去，就在那边他好像等候神来向着他来说话。所以我们看见有大风经过，有火，有地震，都是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常以为说啊，神出现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的威严他的荣耀出现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奇妙的，圣经里面说了，他说神都不在其中。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一直追求这些的话呢，他说的神不在其中啊，很奇妙。最后呢，有一个声音出来了，说这个微小的声音出来了。这个微小的声音就需要我们里面我们要听得懂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神的声音，今天说是圣灵的声音，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的。感谢神的以利亚学会了，所以他有一个 会听的耳朵。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多次的说到叫做耶和华的话领导他，领导以利亚。如果这个人是听不懂的，如果这个人没有信仰要来听神的话的话，神的话不会领导我们的。一定是这个人在神面前有追求有等候了，神的话领导他的身上面。感谢主，以利亚就是一个坚持的人。所以讲到他的心志啊，第一个说到他自己是积聚的，他就是奉献给神的。第二说到了他的耳朵，他的心灵里面的耳朵是受到训练的，也是他自己的心愿，说神就向着他说话了。 OK， 讲到他的那个心志哈，第三个是说到了他为神发热心，说到他当他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年代的这个时代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非常非常淡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心情来看我们活在今天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怎么样的一个时代。但是以利亚不是，他看见了，他心里面他真的觉得痛心，觉得难过，他觉得那么多的黑暗，那么多的败坏，那么多的白偶像，他说真的不行，说他在神面前，神啊，真的不行啊。说神的就把一种的心灵里面的火放在他里面，所以他心里面好像被火烧一样，所以他说的在这边大发热心的一个人呢，不是他自己的火，我们里面的很多火啊，都是那怒火，这个是不好的。Okay? 现在这里讲到是这心灵中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灵里面呢，为着神的事情，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福音，里面有个火烧起来了。是感谢神的，就是说他大发热心是什么呢？他说他在神面前就祷告，他神啊，这不行啊，求你把一个悔改的心，把一个明白的心赐给这些人，因为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盼望他们的心呢能转向归向神啊。这个就是以利亚的心志，也是因为他有坚持的心愿，他有坚持的心志，感谢神的。他里面呢就祷告神了，说神啊，你要显明出来，你就是耶和华，你就是那个神，你就是这个真神，你就是活神。所以以利亚这个名字也可以说了，耶和华今天是活着的， God is living today， 感谢神的，这个就是他的心志，也是他的心愿。好，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好吧？以利亚的性情。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都已经说了，他说他的心情怎么样，跟我们一样。我们常说哇，以利亚这个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 okay? 要有火，要有什么什么，这个他的祷告那么有能力，那么有功效，他真是个很特别的人，是不是？其实不是，圣经说的，他说他的心情跟我们一样，他也会觉得累的，他也会觉得难过的，他也会灰心的，甚至有时候呢他也在那边抱怨的，跟我们完完全全一样。但是在他身上面有许多的特点，所以我们就简单看了，因为他是经过手的训练， 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的平常非常平凡的人，但经过手的手来训练过后，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成为特别的，是神可以用的。以利亚他是住在这个基列，基列那个地方呢有许多的农夫，而且有许多的牧羊的人，他很可能是个农夫，他完全没有受过了很高等的教育。但感谢神的，神真的不看所有这些，当然他可以用那个有学问的人，他也可以用没有学问的人，他可以用那非常的强壮的人，他也可以用一个呢软弱的常常生病的人，都可以的。因为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有信任的话，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话，神的手就可以来一步步来训练我们。神在他身上面，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训练他呢？第一个要训练他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单独向着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他一开始的时候，神差遣他到哪里去啊？去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一个基利的溪旁，那边没有别人住。圣经里面没有说他在那边做什么，他在那边说什么，完全没有。那以后呢，神也差遣他了，到了更远，在北边了，在西顿那边的有一个叫撒勒法的一个地方去，那边是外邦的地方。他在那边，他恐怕呢找不到有谁可以跟他们可以好好的讲讲属灵的事情的。所以这个是神在他身上面的，给他有个的训练是什么呢？就是要他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有隐藏的生命。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我们要好像里面有点心愿啊，要为神要来侍奉神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先想到了哈，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去预备的，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做的，但神所做真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把它藏起来了，谁看到它？在基利的溪水旁边，要么就跑到那么北边的西顿的那个地方去，谁看到他？没人看到他。但是、很多人根本都不晓得有以利亚的这个人，所以很稀奇的。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面的训练的，他要做的第一个的工作，就是要我们跟他有一种的很特别的有一种单独的关系。我们都很喜欢聚会啊，因为在聚会当中我们的诗歌也好，祷告也好，讲道也各方面也好，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多么好啊。但是神更要的就是我们单独一个人的来跟神的交往，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是说到神还给他一种的隐藏的，简直是追求隐藏的生命，这里就让以利亚更清楚的知道了这个神就是以利亚的神，以利亚的神就是那个活神。然后第二就是那个神手的训练啊。第二方面一说到一个很奇妙的供应，因为叫他到那个溪水旁边，什么人都没有，他去哪里能找到吃的？所以神竟然的怎么？他就吩咐了乌鸦，早晚的带着肉去给以利亚吃，真奇妙。当他跑到那个西顿那边的时候，只是一个穷的寡妇，怎么能可以供养他呢？但是感谢神的。真的给我们看见了，神早已经吩咐了，圣经里面说的，神就吩咐了乌鸦去供养他，神也吩咐了这个寡妇要供养他，就奇妙啊，太奇妙了。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面一种的训练。 很多时候呢，我们太能干的，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可以解决的，是不是啊？但是神要给我们看，只要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你完全什么你都不能做，甚至吃饭都有问题的。陈教授，你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要等候神那个奇妙的供应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神有真有活的，神真的知道我是我每一天的生活的，神也会供应的。所以感谢神啊！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平凡、非常平常的一个人，但是经过神手的训练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了。所以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他就跑到那个王的面前了，跟他说，就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就不下雨，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呢他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神就把他的分别出来成为圣的。感谢主，神的膏油在他身上面，神的话语在他身上面，神的能力在他身上面，一个那么平常的人竟然在神手中成为神可以用的。所以神在当年的真的用着他的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看第三个大点好不好，以利亚的侍奉。第一个点是说到他坐在神前的等候，活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了要侍奉神了，我们总是想着有许许多多事物的事情了，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做，很多事情是我们想去做的，都是外面很多很忙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些更重要的，其实侍奉很多时候是我们就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去到神那边去听他说话，跟他交通，这个是神所最渴望的，在我们身上面呢，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个侍奉。我们记得耶稣在地上面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三个他最亲爱的门徒，是不是啊？到各个地方去，很多时候呢都是在那边祷告。Okay? 其实主的心意呢，主的心意呢是要这三个门徒了，要好好的来学习怎么样的进入了我们人跟神的那种的交通，那种的交往，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利亚他学会了，我们都说过了，他本来是在基利的西旁，他本来是在那个撒勒法那边，请问你他在那边做什么？在那个溪水旁边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人，他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的，他走在那边了，他就活在神的面前，感谢主，这个就是他的侍奉。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才去做，不是的，只要我们就是心里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有交通，有交谈，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个神，这个就是一个侍奉。他跑到那个穷寡妇那边也是啊，这个只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他能在那边做什么呢？说感谢神的这个侍奉啊 ，OK， 这并不是单单的指着外面的，更是要说到我们心灵里面的，向着神的一个侍奉。好，第二个说到一个绝对的顺从。一开始的时候呢，这神的话临到他了，就叫他了要对那个亚哈王讲这句话，对吧？我不祷告了，天就不下雨了。这个是需要我们里面有个绝对的，不但是顺从了，不但是顺服了，这绝对的。绝对的意思就是神的话怎么样领导我们，神怎么样吩咐我们，我们就按照去做了。我们不问理由，我们不问这个太难了，都没有，就对着亚哈王这样子说的话 ，OK， 这个是需要很勇敢的，是不是？所以我要问了，如果神这样子吩咐你的话，你敢去吗？以后呢，要到那个基利的 西旁那那边去。神很清楚跟他讲了，我已经吩咐乌鸦先去做了，你信吗？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吗？所以就感谢神的，我们听见神的话，神所要求的是我们的顺服。如果以利亚当年他听见的，哎呀，神的开玩笑啊，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他不去了，就没有这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同样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果神对于我们讲话，无论是其他我们做什么也好，还是别的事情也好，我们要顺服，也顺服了才能带出了神真的要做的那件事情出来。以后呢，他就到那个撒勒法去了。我们就知道那个是外邦的一个地方，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来往的，更不要说住在他家里面跟他有那么多的交往，跟他一同的吃饭，这个是不能有的事情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神好像有某些要求在我们身上面的时候，要问你愿意吗？有些事情的确不是按照我们的人来说，我们真的不愿意做的，但神这样要求的时候，你愿意吗？你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吗？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吗？以后当然了，我们都晓得扎米山上面那种啊，堆着啊950个这个外邦假神偶像的先知，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啊？那如果神今天坚决吩咐我们的话，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安排，就在那个时候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就是跟随了主的引领，跟随了神的安排，这样子去做吗？所以在以利亚身上面，他的那个顺从顺服的这个学习啊，今天同样的在我们身上面，神也要做同样的工作。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意的心啊。第三个，我们讲到一个恳切的祷告，在那个雅各书里面，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词，一个名词。那边是怎么说呢？他说什么？以利亚他就用一个恳切的祷告来祷告，两次说到祷告的，好像他用这个祷告来祷告，就是说到他里面有一种非常非常迫切的一种的信愿呢，不是随便的祷告，不是因为负一个责任来祷告，真的从他心灵里面按照神所给他的感动，在他里面一直好像有一种很烧的真正灵真正的话语来祷告出来的，这个就是以利亚。这怪不得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因为他的祷告的确是跟所有人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很都是按照我们以往怎么祷，我们就坚持的祷告了，完全没有力量的。以利亚的祷告不一样，为什么有能力的呢？因为的确是神的灵感动他的，在他里面呢有一种的热心，有一种的恳切，所以祷告出来的确是不一样的。在他的生平里面，最少有三次稍微给我们看见他的祷告。第一个就是他住在那个穷的寡妇那边，有一天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那个寡妇当然了就去到以利亚那边，我儿子死了，那怎么办？那就结果以利亚呢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儿子啊，就把他搬到他自己以利亚自己的床上面，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谁愿意做这件事情啊？这个人都已经过去了，搬到我的床上面干嘛？这个是我睡的床啊，是不是？所以感谢神啊，他祷告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弟兄准备祷告啊，我们就是简直祷告而已了，以利亚的祷告不一样啊，他当然了，他就为着这个少年人来祷告的。但第一件事情他是什么？他就把这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事情， 他说，哦，这个是你的事情，好，现在我为你祷。不是，他把奸计这个人呢，把那个少年人的都已经过去了，放在他自己的床上面。这事情如果他不解决的话，这个一直躺在他那边的，更邪神了。他把这些当作是他的事情，他把这些带到他自己身上面，他一定要来解决这个，所以他的祷告就不一样了。所以圣经里面说的，他在那三次的，他整个人呢就伏在这个小孩的身上面，就在那边祷告了。他说，神啊，你要叫这个小孩活过来啊！神听他祷告了，这恳切的，一个是牺牲的，一个真的把这事情当作是我的事情来祷告，那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真的是，反正在你自己身上，你的祷告不一样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呢，带祷真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盼望神给我们坚持心智。第二次做了他的祷告，当然就在那个加密山上面了，是不是？那边你看，这些很难的，怎么样求这个天上面有火下来，把这个祭物、把这些水呢都烧干呢？很难的。这个不单是勇敢的，这个很大这个信心，是不是？但是以利亚是他一个恳切祷告的人，所以他在神面前的拼命的听自己的祷告，所以他两次的跟神说，他说，神啊，求你应允我，好像一次不够，他再说，神啊，求你应允我，两次讲的，神啊，求你应允我，神啊，求你应允我，说到他的那种祷告真的是不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祷告过了，哎，都没有事情发生，我就放弃了，我就灰心说，神啊，你看你都不听我祷告，是吗？神听的。但是他也要训练我们，我们有没有在他面前有个迫切的心？你在神面前有这种恳切迫切的心愿来祷告的话，你会看见事情发生。好，第三次，当那个火下来以后了，以利亚也在那边呢祷告了，他晓得那个雨要下来了，所以他就跟那个王说，那王，你先到那个山上面去，你去吃喝吧。他晓得这个王，这个王呢，最喜欢的吃吃喝喝，所以他你呢上去享受吧。以利亚呢，他也上山了，他去做什么？他不去寻找美食，不是，他在那边祷告。而且很奇妙，说他怎么样祷告呢？圣经说的，他就伏伏在地上面，就那屈身在地上面，而且呢，把他的脸呢。放在那个两个膝盖的当中。我不晓得这个是怎么样，是要怎么做啊？我在家里面呢，我也研究过，很难。你快回家试试看。他这里有个意思的，这样子的，无论他怎么做，这意思说他的脸呢是朝在地上面的，好像把他的藏起来了。这意思说他再不看。地上面，在他周围所有一切的事情，他就完完全全的注意了，专注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了，而且也听不见所有其他的声音，因为他耳朵呢，记得挡起来的，眼睛也闭起来的，他就专心的在神面前祷告。不单是这样子，那次，因为他也。要求这个雨下来，是不是啊？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当年已经三年多没下雨了，他一说的，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他祷告了，雨就下来了。他祷告有没有祷？有祷告了，一起祷告，雨有没有下来？没有下来。第二次有没有下来啊？也还没下来。七次，你敢吗？七次祷告。完全就按照神的意念，按照神的旨去祷告的，但神还是他等了七次，感谢神的，他恳切的祷告。如果是我们的话，恐怕我们第二次我们已经放弃了。说，神的，你不是坚持说吗？我已经祷告都没有，你做吧，我不需要祷告了，反正你要做这些，你去做。不是的，神的心里不是坚持，神要用我们的，感谢神的，神用我们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不是我们的祷告怎么样，而且神的确是的愿意在他有所行的事情上面 跟我们在一起，这个是他的恩典，也是他的奇妙。所以感谢神的，以利亚在神面前的他坚持的恳切的祷告啊，是有许许多多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的。好，第四个点讲那个生命这个侍奉。我们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啊，我们只是做很多外面的事情而已，但是我们侍奉其实这个非常神圣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的侍奉是人得生命的，就好像他把那个小孩活过来了，我们的侍奉也是叫人家得食物的，就好像他在那个寡妇家里面，因为以利亚在了，不但他自己活了，连这个寡妇连这个小孩呢也得着食物了，这感谢神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呢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也是属灵的食物，所以盼望我们的服侍啊，我们的侍奉呢，真的可以把一个属灵的粮食给人的，跟把一个属灵的生命给人的，而真的是可以影响人的。你看他跑去那个寡妇那边去了，这就训练了寡妇的信心啊，因为这个每一天的事情啊，他平时里面的那些面 你用了好像那天都没有了，那第二天怎么办？第二天又有了，感谢主的，这训练他的信心，也是在以利亚身上面的，他在神面前的等候，这敬拜，这圣洁，直接的影响人的。同样在我们身上面也是，我们真的并不是单单外面的侍奉而已，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在神面前的属灵的追求、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得着、属灵的经历来影响人的，盼望我怎么在神面前经历啊，叫做我们带领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但虽然你自己现在神面前有经历，所以盼望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他说神啊，召我更多的来经历你。经历你的奇妙，经历你的丰富，经历你的大能，好不好？这个好，我们很快的，就最后一个点，第四个点哈。他说我在，应该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OK，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呢是以赛亚说的啊，因为当神的他的神圣的。上座这个先知来显现的时候，神那边呢也是拣选了，他说你在哪里，他说了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了。神的确是了，那以赛亚当年的他很需要有一个先知，很需要有一个人来为神说话的。感谢神的这句话就是以赛亚说的，他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感谢神的，当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以利亚在那个寡妇的家中，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那边怎么说？他说那个瓶里面的面呢、不会减少，其实中文也翻得呢比较客气了。那边的意思说，不仅不减少了，就说瓶里面的不会用完的，不会用光的。然后你说那个油呢不会缺短的，也是翻得呢很客气。缺短的意思就是说不会消耗掉的，这感谢神的。这个当然不是单单讲的是食物，就是油而已了，讲到我们的灵性的生命了，讲到我们这个属天的这个追求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信任的话，我们愿意奉献给他，我们愿意神啊，我在这里，请用我，请差遣我，你就不一样了，你就的确可以经历到这个奇妙的神在我们身上面的工作。真的，你好像觉得哈，你的灵命啊，好像呢觉得还非常非常的疲倦了。不会的，因为这里说的不会用完的，神的灵啊要不断的来在你身上面来供应你，在我里面呢永远呢是有足够的，是丰富的。那个油也是啊，因为今天我们可以说的是一个圣灵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圣灵的 圣灵的充满，对不对？这个是不会消耗掉的。你越用了，你越追求了，你越有的。所以感谢神啊！说到这个生命的侍奉啊，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哈。我讲了有一个人，这个少年人呢是从非洲过来的。这个故事大概呢发生在大概六十七十多年前，他从非洲有一个机会，他跑到美国来。本来是一个少年人呢，大家都看不起他，因为这个人干嘛？他也是很奇妙的，简直是个神迹点点。在非洲那边，他看见有一个光，所以他就信主了，就信主耶稣基督，就成为他的救主。以后呢，真的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花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真的，那神的灵就在他身上面。结果呢，他来了美国以后，他到处的寻找教会。当他跑到教会来的时候，他看见，他说：“你们怎么聚会是这样子的、啊？这因为他说我在神面前的，我跟神的简直交往交不是这样子的。他说神是那么真实的，因为神是个活的神呢，怎么在你们那边这个好像那么沉闷呢？他说不应该这样子的。结果那些人讲啊，你在讲什么啊？这样子的。就有一次。”那就他的跑到了有一些那些有很多工人啊，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午餐结果他一个少年人就跑去那边，就用英文的来跟他们讲，大家就跟他们传福音了。这些都是最难信主的，都很凶恶的，没人跟他去，没人敢跟他们传福音了，把他们打了，打我们的，这个很奇怪了。那些人呢都很惧怕，远远躲开的时候，等他回去看见这些工人，每个都在那边哭啊，他们信主了。很奇妙，很平凡的一个人，神用他。为什么可以用他？他的生命，所以知道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才干，有没有什么，不是生命。这个少年人被神所得着了，他也愿意在神面前追求了，有一个更丰富更丰盛的生命，结果他跑去哪里都能影响那些人。感谢主了，我想今天神在我们身上面也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有人我们就不为名不为利的只为神而活，好不好？那么新的一年开始愿意这个是神借着以利亚来给我们的一点的鼓励，对不对？第一个，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自己的心智；第二个，我们要奉献，我们奉献给神；第三个，我们要顺服神；第四个，这所有这些，我们可以带出一个生命的侍奉，好吗？我们再唱刚才唱的诗歌，好不好？429首，我们唱1、2、3节，1、2、3，然后我们就有祷告，好不好？429，我们唱1、2、3节哈。第一节，他不是因他是神，他不是他乐是恩，他不是他已许过。我们的神害怕谁？我们稍微停一下啊。第二节，那英文的最后那句，他什么 ？The poor pony man now learn his ways。这个是很奇妙的。那写诗歌的人哦，我们从来不晓得这首诗歌是谁写的，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找不到究竟是谁写的。但第二节这么说。他说你们这些可怜的，你们这些没有很大能力的人的，不重要的人的，你们要学习神的那个奇妙的作为啊！感谢神的，他不是对着伟大的人说的，就是对着那最平凡的人说的。然后第三节最后那句，他说 This is the God to whom we pray。 他说我们这些诗歌，我们自己的我们坚持的祷告，就是上帝坚持的，因为神，这个神就是我们祷告的，好不好？好，我们唱第二、第三节哈。 要和高山你不能住，要和深水你不能渡，我们的神专门出去，人所以为不能的事。第三节，是他是天父水而起，是他是海分成干地，这他是半空停止，我们的神被无难事。好，我们从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伟大的先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的在你的手中被你所训练，也是你所呼召的，也是你所使用的一个人。主啊，在这个新的年的开始，主，愿意你把真实的心智赐给我们，就让我们所活着的真的再不能为着我们自己一个人而已，只是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为我们的神而活。主啊，把这个复兴的火烧在我们的心灵中，叫我们知道了我们为你活着的何等荣耀的一件的事情，因为知道我们的神你是永活的，哦，你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愿意从这个新年的开始，你把一种的迫切的心愿赐给我们，你也把那种追求的灵赐给我们，主要把一个愿意在你面前顺服你的心愿也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在你面前得蒙你自己使用。谢谢你，谢谢你祷告我们在心灵中的向着你来祷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智，从今以后我们做一个新的人来为你活来侍奉来在你面前跟你有一个更亲近更靠近的交通。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大家奉献这名求，阿们。